每种不同角色的生活，跟着秋到暗后分享你故事内容，下班放轻松，就在茶余饭后。
马不停蹄直接上了下集，我是阿后，欢迎收听茶余饭后。今天有点倒装，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咯。 Go。
其实我跟我朋友啊，那天就是聊，他就说，我就说，那如果按照你这样讲，就是后还有后段，我就说，那有些像之前的一些冤狱，我们说不要说最有名的江国庆这件事情好了，那你说死刑没那么好判，他也是死啦，可是最后是冤狱，那就没办法，那就是他倒霉，讲到最后就变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 ，OK， 所以你觉得在一个寻求最社会最大利益下，那些少数的被冤的，就只能说是活该。
但等一下哦，那个前提又有问题哦，这是社会的最大利益嘛？
对，我会说，对对对对对，我就这样跟他讲。
我们刚才讨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醒听众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
何为社会最大利益？
我们应该预防这个问题吗？
对
对啊，不是说哦，我把它枪决掉，我这样很爽这样，但是你觉得很爽啊？但问题是，如果今天是你挚爱的人被枪决，对不对？
哦，你就会希望给他一个机会，
是啊，
他一定有他的苦衷，
是啊，
哦、真的，你，我觉得要，我觉得讨论这件事要懂
得，但另外一个人就会来跟你说，那你有为那个被害人？就是大决，就是你有为那个被害人想过吗？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从最一开始，我刚刚给你们的答案是一个我长久以来，就是我目前有意识以来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这种处罚，这种等级的处罚以来，我的一个既定的观念啦。但是其实我这个人是还蛮，我蛮懂得吸收别人的看法的，因为我觉得人的思想就是永远都会在进步，
我们都要让自己更进步、啊。
对，我蛮像是这种人的，我不会就是永远都跟你说啊，干就是要死刑啦。那就如果今天就是刚刚秋刀不是有反问他朋友吗？我也不可能会说什么啊，但那就他倒霉。那如果哪一天是我倒霉嘞？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如果你认为这就是社会，当然就是说这可能不是真正的最大公益。那但是我只问他说，如果你认为在寻求你认为的社会最大公益的情况下，所以那个就是也没办法，
那
就
是必然的喽，
那必然的喽。他说那就是只能这样啊。
对啊，
那我就再问他说，其实你知道吗？在很多人杀人犯的眼里，他也是觉得那就是他倒霉。那你跟杀人犯有不一样吗？
所以我现在想要讲一个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人性尊严。大家有注意到说，哈，有一些国家，先进的国家，北欧啊、挪威那些国家，
监狱很舒服的，
监狱很舒服。
我常常看到。欸、
那你想想看，说为什么那些我们感觉说，哈，他对于人权啊、对于文明啊、文明这样相对指标比较前、比较高的国家，为什么他们的狱政、哈、监狱政策，他们为什么要让这些人过得像一个正常人？但是反观看我们台湾哈，那监狱真的是就是状况很差啦哈、可能十几个人哈，就是你看，比方说监狱的大小大概比我们这房间大一点点，坐16个人，
哇，
真的假的？
对啊，
所以说
这边几平啊，那么4平吧？
对，我们现在是录音室拍，对，4平，
大家可以去参观啊，好，那个现场有这种参观的活动啊，然后他的那个大便的那个叫马桶啊，
就在里面啊，
就蹲式的啊，对啊，所以你在那边大小便，
大家
看得到你在那边大小便，
然后一天只有几桶水可以冲，
对啊。然后那你想想看哦，如果你是一个人，你被羁押在那种环境，
你会生病，更病了。
你会产生一种反社会性人格啊，
我一定会
病得更重，出狱就。
所以你注意看啊，注意看我们这种刑法的政策啊，刑法的政策就是你去看观察，就是说累犯的机会高不高。
哦，懂了。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他不会真心的觉得说，欸，我犯错了，所以我被处罚。其实有我们读那个卡内基那种讲很多那种人性有很多邪恶面嘛。
对，
当你被这样子处罚的时候，你只会有一个反报复，想要报复的心情而已。你不会，
甚至出来以后要
闪，你不会觉得说，你不会觉得说我应该的，我怎么样这样？
对对对，
人通常不会抱这种想法啦。
是啊，
而且通常在这种环境下，最后他如果真的出来了，他只会认为说我不想再回去那个环境下，所以他可能会更激烈，就不要被人家发现。或者是就做更绝一点，这也是有可能的啊。那这样是真的哎、欸，
然后你看哦，所有的事情哈、哦，我们现在讲一个相对嘛，相对论啊，哈、哦嗯，像我刚才讲人肉炸弹嘛，嗯，他都当人肉炸弹了，他怕死，他觉得死搞不好才是他宗教上面他的荣耀，
他的至高荣耀，
对、
啊、
他荣耀他解脱，
对啊，那你看、啊、像我职业的经验里面啊，很多少年犯啊，嗯，哦，他就想要现在比较没有盗版，大家以前几年前的时候，因为大家现在都用手机的，都宽屏的，
对对对对，
以前手机不都有大那个夜市都有大补
贴啊，
大
补贴啊，
对 啊,
啊,
对 啊, 对啊，就是周杰伦刚出道那个时代啊，对不对？对，你想周100块钱就可以买周杰伦的专辑，那个时代啊，嗯嗯嗯哦、那你看、哦、去抓到的那个在那边顾摊的、哦、都是少年犯，嗯嗯，那为什么你知道他们那边顾摊，当然是为了赚钱，
他是黑道的，
对，但都是帮派嘛，嗯、但是他也知道迟早会被抓到的嘛，嗯，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嘛，嗯，啊，只是说看运气那么有没有那么好，我被抓到、嗯，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被抓到，他进去关出来，他就变大哥了、啊。
而且他是少年犯，不会太重
啊，不会太关太久啊。嗯，
他未满18、
啊。对啊，那最严重就少年感化，就顶多三年而已啊。嗯、
最多就三年。
对啊，那有没有看过那个郑浩南，对不对？那个、嗯、
对，我们之前在讨论
红
星湾，
红星十三妹，对不对？铜锣湾扛把子，
谁敢来拆改？
对不对？那越关越大尾啊，所以关对他而言是他要的东西呢。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嗯、就是说、哦、关没有关系啊，我出来之后我就变堂主了啊。嗯。
哦，
关出来之后我就变大哥了、
啊，一样会照顾你的家人，就
这也不一定啊。
对，
我现在讲的，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所以你想想看啊，那种价值观，
对
对，
主要是价值观，
价值观就是说，你看我们在有举轻以民众，对不对？你看人肉炸弹，还有这个想要被关的少年犯，嗯，对不对？因为他出来了，他就是大哥了、啊，嗯，对不对？他就可以有个堂口了、啊，嗯，对不对？所以关对他而言算什么，对不对？那你看他进去之后，或者是说他可能本来都是懵懂的，进去之后、嗯、哇，那五湖四海，对不对？里面的兄弟、嗯、
认识更多人了，
对，认识更多人了，出来是不是就是变成一个组织？嗯，对不对？你有进去深造过，对不对、哦？
所以从这个死刑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刑罚它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什么？其实也很值得探讨。嗯，因为你到底经过这一层刑罚以后，真的是。
洗心革面，
洗心革面，这能做到吗？你知道我之前就是跟吴律师一样，我也会追剧。我之前你知道美国最受欢迎的杀人犯，连续杀人犯，
他是让很多女生迷倒的那个。
他那个男生蛮帅，他叫德斯克，其实他是一个美国影集。那个杀人犯啊，他为什么全美最受欢迎？当时然后也就是拍了很多季，因为啊，他专门杀连续杀人犯，
他杀女生吧？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德斯克的美国影，他专门，例如说，因为他自己是连他自己有杀人的需求，所以他知道杀人犯怎么想，那他知道那些连续杀人犯怎么想，所以他会早在警察先一步去找到那些人，那个连续杀人犯，然后自己处决他们，就是司法正义啦，
我操，
然后就变成说他为什么这种，因为他在影集里面他可以一眼下去，就是因为这可能是他杀的人。的差异吧，你看他杀人，每个人都是罪大恶极的、啊，就是每个人都是连续杀人犯啊，所以可能人家会觉得说，哦，那你抑制社会问题的产生，
对啊，
所以大家看很过瘾。
其实所有的事情哈，我觉得是说，这也是我们台湾现在最缺乏的，我们台湾社会最缺乏的一件事情就是批判式的思考。
对，
我们很容易就是人云亦云啊，对不对？你看我们还有廖天丁庙。
哎、欸，
对不对？
叫、哦、
天兵，我们就是义贼啊！哎、嗯，香火还很鼎盛啊！
哦，真的、哦，
对啊，对啊。为什么廖天丁他大家都把他拜他？因为就是说哦，廖天丁他都是劫富济贫啊、嗯，对不对？那真的吗？嗯，
对啊，
是真的吗？
真的吗？
对啊，那被他劫的人真的难道富就有错吗？哦、嗯，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劫走他的钱，他的钱是不是要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今天我是个富人，我这个财富是我打算要盖个医院的。
对啊，那怎么办呢？
盖个学府的，
结果哎被你钱抢走了，我盖不了这个医院了。嗯，对不对？然后你除了就算真的说你有帮助穷人，难道你没有拿那个钱去做你自己的享受吗？嗯，对不对？你看我们看那个申陈刚那个叫什么《水浒传》啊，嗯，他们不是说他们替天行道吗？嗯，对不对？然后去抢劫申陈刚啊，申陈刚就是很多珠宝啊，当时要贡献给那个金师的太太什么， 太尉啊，嗯，对啊，那接着生辰纲也是他们那些人就很开心的去花掉啊，然后就据为己有，然后成立那个梁山伯这个帮派啊，就是作为帮派的这个组织的这个钱啊，嗯，但是打着替天行义的名号啊，嗯，对不对？但是真的有做这些事情吗？
也不尽然，
不晓得。好，那你看哦，那我以前我朋友他是那个台南的那个长荣大学的学生啊，嗯，他说他们校史里面有那个郑成功的话啊，那郑成功好像对很多人来讲是说，哦，他是那个什么反清复明，好像是民族英雄，嗯，然后把台湾的荷兰人赶走了，嗯，可是他们那边的话也有那个郑成功他们在当地就是奸淫妇女，抢劫奸淫妇女，
啊，
军队就是这样嘛，
对，啊，
对不对？抢钱抢粮抢粮们，
军阀，啊，
对，军人就这样子啊，破城之后就是抢钱抢粮抢粮们啊，嗯，对不对？然后那么多可怜的家，假设这是真的话啦，嗯，所以我现在想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当我们在了解死刑这个话题的时候，它是一个思辨的过程，
对，
嗯，因为我们社会对这个事情还没有一个共识啦，
嗯，对，
那当然也很难有共识，嗯，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要学习的是说，嗯，面对这样子的任何的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嗯，我们要做自己的反对党，
对，
不要让自己的思路像直达车一样，这样哇一路都到终点了，就是，哦，他就是该被枪毙，哦，嗯，他就是民族英雄，哦，嗯，他就是怎样他就是怎样，嗯，那国家社会要进步，就要去思考，就要去批判，就要去 思考说为什么这没有死刑，为什么这不该死刑？那，啊，当然，我来这边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做这个讨论的时候，哎，我也发觉到说，我们有那个不执行死刑的法务部部长，嗯，那有那种就是要执行的法务部部长，哎，因为这个部长不执行，好像因为这样被换掉。那问题是这个来执行的部长他上来就来开始执行死刑，哦，那我要是死刑的话我觉得我很倒霉，哦，你知道我都每天都像保播一样说，嗯，这个新来的法务部部长
最好不要执行，
所以变成说民众就是我们，我就觉得这是有点伤害司法，就是说司法应该要有一个标准，要有一个一致性，嗯，对不对？好，那我们如果讨论死刑有这么多争议的问题，那全台湾现在有40个这个死刑犯，就政捷他定验18天，你就觉得说，哎，这个毫无悬念的，就是把它执行掉了，嗯，对不对？好，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啦，哈，因为你觉得这个毫无悬念，是因为你认为他是无差别的杀人待遇，无差别的杀人。可是问题是，日本发生过更多是这样子的情况啊，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跟各位观众、跟各位听众报告的，就是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永远没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永远都要尽量去跟自己思辨，然后去看一下事情背后的因由和因缘，然后去多方思考。唯有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说，就像说我们成长教育体制里面，就真的是比较少有这样的一个成长和背景啊，因为可能真的要直到就是你读到蛮高的学府，不然从小就有点像填鸭，我们就会很容易。
这当然是很可惜啊！我并不认为说你一定要，我觉得反正可能大学大家都急着在玩吧，因为关太久了。可是应该是你国小
就要认，
你国小啊，或者是你国中或者是你高中，其实就是要接受这种思辨的这种思考逻辑的思考。
对对
对
对
对，好，就是正义可不可以贩卖？如果我今天我犯错了，我很有钱。我很有钱，所以我爸爸妈妈非常有钱，所以我可以跟被害人和解，
对
不对？好， 我因为盛怒之下把我女朋友宰了，可是因为我有钱我跟她和解了，所以我逃过死刑。那没有钱的人难道他只是因为没有钱啊？他不是说他可能很后悔啊，对不对？所以所有事情你去联想，好，就是说要有一个思辨能力，就是说你要先想，你要先当你自己的执政党，
对，
当完你自己的执政党的时候，你要练习当你自己的反对党。
哦，这句话超好的啦，
就像那个周伯通一样，就是你左手要
打右手
要打左手，不要让自己的思绪像一个直通车一样，对不对？所以用这个方式，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死刑。在死刑，你看它有很多这样子社会面、执行面，像我刚才讲的说，不同的法务部长有不同的标准，
对，
这样是公平吗？然后到现在，我只能讲趋势啦，趋势就是说最高法院大概会一直发回、哦，然后等到你判无期徒刑的时候，最高法院就会，坦白讲就是说最高法院的法官，一定有一群人他就是一定 不给你判死刑的啦，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去追求他这种普世的，我们讲人性尊严的这种价值，
他是用一个程序啦， 我们先是地方法院嘛，
对，
地方法院算是一审吗？
一审，
一审嘛，然后接到最高法院，
对，
啊、不是，接下来到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二审嘛，然后再到第三审是
最
高法院。可是最高法院一般来讲，它不是，它是程序，哎，它好像
法律审，
它是法律审，它没有，
但是量刑的因素它是法律问题啊，
对
啊，量刑因素就规定在我们刑法五十七条啊、嗯，一个人他犯罪的目的啊、动机啊、手段啊、犯罪后的态度啊，所受的刺激啊，那些好，他有一个检查表在那里啊，五十七条有个检查表，
零零总总的因素，
要去讨论这些量刑的因素、啊、
哦，
对啊，那我们不可讳言就是说，其实现在最高法院的法官哈，就是有很相对多数的，就是说他大概就是不会接受死刑的判决。
像我刚刚不是有讲到说那个最高法院的那种，就是吴律师刚刚讲是程序。
法律审
是法律审，
法律审
就是我想你应该听不太懂哈，
听不懂。
对，因为我说看啦、啊、就是我自己所大概理解的，那吴律师来帮忙，就是说、就是可能补充更详细一点。我所知道，一般我们讲到刚的说定罪跟量刑，好，我们就先讲定罪这部分。一般来说，以刑法来看啊，会先由，例如说你犯了一个罪，那他是要先由检察官，是先由检察官去提起
来侦查，
来侦查。
那如果检察官认为说你有犯罪的证据、犯罪的证据就是足够达到我起诉的门槛，
对，
那检察官就会起诉，
就会起诉你、哦。所以检察官算是公的，属于算是跟警察他们属于公派的。
公派的，
对对，警察是抓
你嘛，攻击的攻啊，
哦，攻击的攻，
你的意思是、啊、公派是指哦，公派你是指
公家机关，
公家哦，对对
对,
对，
有点像
是公务员，
公务员，他们算公务员、哦，就是先警察去抓到你嘛，然后接下来由检察官来看你，就看现在警察抓到这些犯罪事实或者一些证据来认定你足不足以。就是说，是不是达到了可以上诉的标准？是不是有罪的标准？
起诉
哦，他们就
起
诉。对，
他也不是限定在警察。大家有没有看到？常看到调查局，有穿个背心这样，所以也有调查局先去调查的。
哦，也有调查局的。
对，那也有检察官直接侦办的。
哎、那调查局跟检察官之间的关系到底
是一样啊？都是公务员啊，
都是公务员。
只是说发动啊，就是说去做调查的啊，因为。检察官不可能带着枪冲锋陷阵嘛，
对，
不可能带着枪去查毒贩嘛，
对，
不太可能嘛，对不对？好，那少数有检察官带队的情况啊、
okay.
但是问题是说，你比方说我要去查缉一些组织犯罪啊、枪炮啊、毒品啊、这个都不太可能检察官带队去、那就会由这个调查局或者是警察、警察的这个侦查队、来去做这些犯罪调查，那他把犯罪调查的结果收集到证据来呈报给检察官，那检察官讯问被告，那再去做其他需要补充的调查，如果检察官认为说这个已经构成这个犯罪了，那就会起诉。比方说最简单的就车祸嘛，两台车撞在一起，对啊，你也承认两台车撞在一起啊，只是你认为你没有错而已啊，对不对？那你要不要鉴定？那就去鉴定啊，鉴定的结果认为说你有1%的过失，那你没有跟对方和解啊，因为这个伤害过失伤害是告诉乃论、对方还要坚持告你、那就检察官就起诉你啦、案子就到对方地方法院了。
就是告诉乃论跟非告诉乃论你知道吗？
告诉乃论跟非告诉乃论的区别就是说、如果告诉乃论的话，比方说像我们妨害名誉罪，我们在网络上，在脸书上，
我骂秋刀说你这个行为真是猪啊，
你
之类的，
然后就可能会构成这个诽谤，
诽谤
或者是公然侮辱，然后被起诉了，那可能跟对方和解了，那和解的话呢，对方就会撤告，但是那个时间点一定要在一审地方法院。我们通常大家都会理解，就是说我们三级三审啊，那一审那通常的案子是地方法院、然后二审就是高等法院、那三审就是最高法院、那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死刑来讲的话、我个人的观察是认为说，现在最高法院对于死刑、支持死刑不容易啦、他一定会去检讨你这个量刑的问题、那刚才秋刀讲的就是说，最高法院它是法律审，法律审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最高法院它不能代替第二审来认定事实、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事实不明确，他就撤销原判决，说你有因调查证据未调查的违法。比方说我们讲说你这个量刑，对不对？你怎么认定它无教化的可能、对不对？那你无教化可能的说明是什么？好，当然每次新闻都只报告这几个字啊、这几个字就被滥用了，
对，
对不对？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判断说什么叫做教化的可能这样、好，那其实法院的判决是稍微细致啦、那我都会鼓励我们的听众，就是说你有一只手机， 对不对？你就直接可以连上司法院的网站，
嗯，
可以把这个判决调出来看，对不对？你就会知道说，哎，那个这个法官的逻辑是这样，
那
为什么这个法官认定事实是这样？为什么最高法院他发回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定验的结果是什么？
嗯、
也就是说，一二审就是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来讲，他是按照就是说现有证据，然后去可能量刑，然后去判决，对不对？然后最后这个判决如果是死刑的话，要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要去看你现有的现有的法官他为什么做这些东西，那你的补充说明够不够，那你说的这些东西做这些研究和这些考证在于严不严谨，如果有哪些地方有丝毫遗漏，他就会发回叫你拘捕，那可能就会一直在往返在、这个、
其实往返往返
在这个部分，
然后假如没过就会撤掉死刑这个处罚吗？
没，你说没过不会撤掉啦，他就是叫你回去重新再审一遍嘛，如果再发回，
那如果到最后就始终审不过，就是会撤掉死刑这个处罚，换成其他的处罚吗？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啊。因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原本死刑后面变成无期徒刑。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发到最高就在你再补充那些打下来，它最后可能变成
无期了。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刑事妥诉审判法，这个法律定的好不好，我觉得见仁见智啊。它里面就有个规定说，如果你的案子审理超过8年，就依法要减刑。
哦，如果审超过8年了，
就要减刑。
哦，代表说，其实我觉得他的原来的良善用意应该是说，你还会审超过8年，代表你这个案件可能是有一些状况。
对，那个一定、okay、一定被告也不愿意这样啊。
良善是可能他良善用意可能这样，可能会不会被滥用就不晓得。
会啊，
对啊，
就会变成说你不愿你是第7年的法官，你就一定不愿意是在你手上拖超过8年。我们有这个审判心理学啊，对对对。那你想说啊，今天拖超过8年是我造成的、哦，那我一定不要啊，那就会变得有时候。这个死刑一定是很严肃，大家很认真面对的啦。但是有其他，
因为是不可逆，对不对？
对，但是有其他的啊，比方说我们讲比方说贪污啊，
嗯、
对不对？那可能或者是内线交易啊，
嗯、
哦，对不对？然后这个吸金的犯罪啊，那可能都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啊。
其实最近最大的犯罪，我觉得最严重就是2021的那个贪渎新闻嘛，就是司法人员涉丑闻，我觉得很多律师都很生气。
什么意思？
就是。在所谓我们的一些法官，然后他可能跟一些检察官有一些官商，就有一些勾结啊，然后就是会去有点像操弄司法这样子。
哦、oh. ，
那在律师很辛苦。
你看哦，那个主持人，我还是要容我提醒你一下，就是大家注意，我们上一段节目我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我们要批判性的思考。
对，
那刚才主持人你的意见，我的理解就是说，这就是现在主流民意嘛，主流新闻媒体的想法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你今天这个高官，好，这个法官就是跟这个富商往来，对不对？那这件事情是错的吗？
他可能也是交朋友而已，他可能刚好朋友有这些。
你看我们的养成，我们这些法律系的学生、哦、对不 对,
对，
出路很多人他就是考法官、考律师、考检察官、嗯、对不对、啊、我小时候在宿舍跟你，对不对，
穿认识的朋友啊，
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嗯、对不对，然后你今天你当法官你当检察官、嗯、啊，我今天找你喝两杯你就不来了。
哦，
也是有道理哦。
对，我最近看一个那个哎、欸嗯，那个女生叫什么？艾玛·汤普逊还是什么？一个英国女生演法官。
嗯，
哦，她店名叫做审判嘛，还是叫做法官？忘记了。
嗯、
然后她在审理一个就是一个白血病的这个小男孩。好、哦，他因为宗教关系，他拒绝输血。
输血？
对啊，嗯、那我们法院。法院可不可以强制他要接受输血、
哦、
因为他如果不输血他就会死亡、
嗯、
可是他如果输血了他就不会死亡、
嗯
啊、然后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听从一个人、啊、但是问题是 他因为宗教信仰他信了一个基督的教派，就是不可以接受别人的血、
哦
欸、然后所以他父母亲也愿意承担说他不输血就会死掉了，因为他们都是那个虔诚的信徒。后来这个法官就是判决，就是说这个小男孩要接受输血。
嗯，
对啊，因为你未成年，对不对？好，那你父母亲帮你做这个决定，伤害到你了。哦，那结果呢？那个等到这个小孩子真的成年之后，就你没办法代替他做这个决定了啊，
嗯、
对不对？那他这个小男孩还是最后。我隐约记得剧情是这样的啊，但不要剧透了，不要那不要剧透，不要爆，
不要爆雷
、嗯，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哈、嗯。然后，但是里面有个案子，就是说那个案子的律师，
嗯，
跟这个法官， 他是合唱团的朋友
哦，
所以他们经常在法院啊表演合唱啊。那那个法官是弹钢琴，那律师他就是那个歌手，
嗯
嗯，
所以他们白天在法庭上这样子针锋相对，
嗯，
那晚上是在家里面，然后练歌，在法官的家里面练习合唱，
嗯，
所以你看哦，这个当然。有没有人提出这个声音？我想有啦，1%啦。
嗯，
哦，那据说啦，哦，我相信一件衬衫，而且他自己是制造衫嘛，
嗯，
哦，所以那个衬衫的售价是390块钱，
嗯嗯，
对不对？好，哦，那大家讨论次数，哦，5次以上的就要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你说我们的这个法官的伦理规范有说你不可以接受礼物吗？
嗯，
真的更重要的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审到这个案子嘛？
嗯，
那你想想看哦，我们刚才不是讲说白色恐怖吗？
嗯，
对不对？好，只要你是信仰共产党的，信仰社会主义的，
嗯，
你就是意图颠灭政府。
嗯，
大家记得为什么我们刑法100条要废除吗？因为什么叫做意图颠覆政府？我知道骂政府就是意图颠覆政府。
对
对，
你跟我的意见相左。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嗯？就是《苹果日报》的黎智英李老板被收押了。
哎，欸，其实黎智英真的蛮有勇气的，欸，
他很猛哎，
欸，百亿富豪哦。
啊，嘿，他
不用，他照理说可以躲起来啦，如果正常讲的话，
对啊，
如果你有百亿，你要做什么事情？
嗯，我一定，
我绝对躲起来啦。
不是，啊，你很开心的享受你的富，
享受我的
生活，
啊，享受我的第二人生了。
对啊，但是他是穿的很简单的，然后走上街头是示威游行，
嗯，
然后最后那个警察把他抓起来，
对，
对不对？然后交保又把他关回去，什么什么抗告来抗告去的，就要先羁押他。新闻说好像到明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对不对？好，当然。穷人跟富人都是一样，都是人呐，啊，
嗯，
哦，对不 对， 對，啊，问题是他是有钱人，对不对？哦，
他明明有其他的选择，
对，他可以去享受他的财富，
嗯，
对不对？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可以去喝很贵的红酒，
没错，
可以去游艇上，哦，享受他的人生，对不对？但是他追逐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嗯，
但是今天逮捕他的罪名一样还是意图颠覆政府，
没错，
对不对？嗯，好，那所以呢，绕回来我们讲这个司法官这件事情上面来讲。你们谁没有接受过一个390块钱的礼物？
对，嗯，一定有了，
对不对？
对
啊，所以你用这种，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们那些高官互相斗争的工具？
也有可能哈，
这个事情早就有了，
啊，
为什么现在才发酵？
它不像之前的那么严重，就是之前的是可能是有罪证确凿，什么铜锣湾的开发，怎么有白手套收受，那是可能是确定的。可是这次这一个。相对是比较很微小的，他并不是有什么白手套或者。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些标准嘛，嗯，标准就是说，如果你是成审的法官，你当然不能啊，
嗯，
对不对，
嗯嗯？
然后你当然不能做这些，就是这些事情啊，对不对？
嗯，
好，所以我会觉得说，价值观它是变动的啦。
对啦，价，
嗯，
值观是变动的。
你现在觉得不对的事情，不代表它不对啦。
嗯，
哦，
嗯，
那
真的，
对啊，我也常请客吃饭啊。
嗯，
坦白说，我也常常被请客吃饭啊。
嗯，
难道我被请客吃饭有错吗？
嗯，
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你？我今天比方说，哎，我秋刀那个请我吃饭，我很高兴吃了这个饭。
嗯，
就有天秋刀变成我的对照了，难道我不会忠实的执行我的职务吗？
嗯。
嗯，
对不对？所以同样道理也是一样啊。我当法官，我几年前你请我吃饭，我也可能请你吃饭啊。
嗯，
你送我礼物，我可能也送你一个礼物啊。
嗯，
390块钱呢，欸？
对啊，
超少的。
嗯，
对不对？好，然后你要想想说这样子的行为，跟我们的这个叫做民情来讲，
嗯，
有很 over 吗？我们每年中秋节过年，尤其像现在快过年了，很多人就会送很贵的洋酒啊。
嗯，
我觉得那个洋酒一瓶洋酒可能都超过1000块、2000块的洋酒，
两三千在跳那种的。
对啊，
对，
那个洋酒昨天还拿到一瓶那个蓝带的 Johnny Walker，
哦，
对啊，那也经常人家在送你啊。
嗯，
对，
对不对？那难道你就说送礼就是不对哦？那你说法官就不能，
嗯，
法官就不能收礼？那
可是也不对啊，
对啊，那
要怎么去判定他的标准，
啊？对啊，那你想想看，你把法官关在象牙塔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不是恐龙了，也变恐龙啊，他也要来出来去知道说，这个社会上其实各式各样的这种，对不对？
嗯，
重点还是在于什么？重点说他是不是成审的法官
？OK，
嗯，对不对？那你看，我刚才讲那个英国那个什么爱马逊那个汤姆汉马，
嗯，
汤一个很有名的资深的女演员，
嗯，
对不对？她自己是法官。白天跟律师针锋相对，对不对？晚上还是在练习合唱团的歌曲啊，
嗯，
对不对？那公于公，私于私啊，
对啊，
对不对？就是两件事情啊，嗯，对不对？那难道你今天说我不对的人，你们都没有收过390块钱的礼物吗？嗯，对不对？哦，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猎物式的这种。而且你们
风气，
对啊，你们全部都是来自于就是一个富商的笔记本。
对
对，那富商笔记本它的技法有很多啊，像有一个律师他就提出抗议啊，他说他只是当天白天见到那个法官啊，嗯，然后就是被媒体写说他请那个法官吃饭啊，嗯，对
媒体也会猎物啊，
是啊，
标题猎物，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猎物啊。
对，
所以大家记得中古欧洲的时候，为了打压那个 教会，为了打压女权，嗯，对不对？然后你看烧死了多少人，对不对？大家有看过那什么达尔文西密码嘛，嗯，对不对？嗯，很多女生就这样被进猪笼啊，嗯，对不对？哦，所以去思考这些问题。好，哦，我刚才有个话没有讲到，就是说我以前看一个作者讲说那个土耳其还是哪个地方那种回教国家，他就是对女生就是这种好像贞洁贞操就是很严格的看待，然后
哦，对啊，他们女生也不能随意的
露出
啊，所以他们都会把自己包起来，
就只有眼睛可以露出来了。嗯，
对，但是他们现在也慢慢在改变了嘛。
对啊，
然后就有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丈夫哈，他因罪入狱服刑，嗯，然后出狱的时候见到他的太太，然后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情不自禁的就在火车上的洗手间发生了性行为，嗯，那这个事情被曝光的时候，那个太太都被处以死刑。
石头哦，
对，用石头打死，
哇靠，
大家就会围起来，
超猛
啊。对啊，大家就会围起来，然后对那个妇人丢石头，直到那个女生死亡为止。
欸，可是在他们社会里面这是可以接受的，
啊，所以啊你看哦，我们是一个文明国家嘛，
对
对，我们是台湾嘛，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了嘛，最好的国家嘛，对不对？你看我们 我们都成功的抵抗那个
COVID-19
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以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去看实行好石头的刑罚，
对，
但是每个丢石头的人他都认为他是正义的。
对，
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吗？就是说你现在认为的事情随着时代的改变，你的价值观会不同，嗯，对不对？所以你再回来所有的事情就不会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嗯，为什么正节他会变成这样，嗯，好，为什么那个桃园的这个为什么会在过年前放火烧死他们家六个人，
对，
就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
好，那你再去讨论说难道我现在今天把他执行死刑掉了，这个问题就结束了吗？然后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说，嗯，那每个人他的命运，你看像我刚才讲的，刚好他就遇到这个不执行的部长，对不 对？王清峰部长跟邱泰山部长他们就不执行死刑，
那遇到执行的
遇到执行的就对不对？像那个罗英雪，对不对？郑捷18天就被 KO 掉，就被枪决掉了，嗯，对不对？那说大快人心，嗯，对不对？你就说爽，嗯，对不对？大快人心，正义得以伸张，
对，正义得以伸张。
那些丢石头的人呢，嗯，还有那个当人肉炸弹的人呢，对不对？你去思考这些对比，嗯哦，其实事情就是没有那么简单，
对
不对？好，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就是说我想要跟大家报告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要从死刑这个议题，哦，嗯，如果只是想说我支持死刑还是要废死，
就是，
那你就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对，太狭义了，
太狭义了，
就是有时候单纯的答案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
对，那我想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说，嗯，每个人他都是独一无二
的、
嗯，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基本的人权，嗯，他有他基本人权，他都有他的人性的尊严，嗯，你把他杀了就是你把他当做一个动物一样，嗯，像宰鸡宰羊一样，你就把它宰了，嗯，对，那把它宰了只是让你觉得说 你所以为的好，这个正义已经实现了，嗯，那这样子你跟那种
杀人魔
那种丢石头的那种还在执行死刑的那种国家有很大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吗？好，嗯，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好，嗯，那更重要的是说这些刑法的工具，嗯，它其实也会引发犯罪的这个冤首啦，哦，就是说很多这种刑罚它导致的其实就像刚才秋刀讲的，就是说啊，我既然就已经是亡命之徒了，
啊，对啊，不在乎再多扛几条嘛，
对啊，就是对不对，那不是这个一定是按照标准一定是死刑的，那我就继续搞下去了，
反正我烂命一条，嗯，没差了啦，
对啊，没办法，
多杀一条我多赚一条，
所以你看我们大法官在解释宪法的时候啊，嗯，他说立法者定，你看比方说我们那个肇事逃逸，嗯，他说定1年以上就是逼这个法官你一定要判自由刑，嗯，那就是过科，嗯， 它没有一个合理的、哦、我们讲比例原则、嗯、所以同样道理、嗯、你什么样我们前有唯一死刑的罪掳、嗯、人勒赎死刑、欸、就被废止掉了、嗯、对不对？好，因为你这样子对于这个国家社会是没有帮助的、
嗯欸、其实我刚刚这样子一听完我就突然觉得自己在最一开始的立场我就觉得我手上拿着一颗石头
动摇了。
我真的我心里有个感觉，我觉得跟动不可以讲动摇，
对啦，
可以直接这么说，我有被动摇了。但我是觉得就是像你们说的，就是我不需要让自己的想法五秒钟就只是搭战场，你知道吗、
对 啊
我就是要他死啊，他就是活该干嘛的，我觉得很没必要。所以我今天其实来就是找到吴律师一起来录音，其实我就是想要让自己就是再一次让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升华，让自己有多一点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跟我的朋友们看到这样类似的案件，以我们现在的年纪啊，
对啊，
我们也没有像是就是吴律师讲说我们真的有到网站上看过全盘的东西了、嗯、我们才真的来讨论、嗯、但是如果下一次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跟我的朋友这样聊天，我就会希望我们一群人都可以一起上去看那个东西。反正我们也是蛮喜欢这样子聊天的。
所以啊，你看啊，从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事情这个议题啊，就是我跟各位听众报告这种批判性的思考。嗯，所以如果你今天好，我们你不要这种直达车的，好，你要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啊，每一站看看啊、嗯、那你想看我们台湾现在最严重的法律问题会是什么？其实是诈骗。嗯，哎，诈骗很严重的啊，
很严重啊，诈骗也是
无手无刻不在诈骗。那为什么诈骗的人他那么容易能够得逞？其实就是因为被害者哈，他的思维哈太过直达车了。嗯，你看很多人在做吸金的，那个吸金的就是每个人说，哎，我给你保本让你获利啊，你投资我100万，我每个月给你10000块啊、嗯，对不对？我保证一年给你10%、5%、8%的收益啊。这个从我当律师以来，一直到现在。根本就没有减少，方兴未艾，就是怎么就，而且台湾的诈骗还输出到大陆去，对不对？以前大陆还不懂的诈骗，台湾
全世界的诈骗楷模，
对啊，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有这样子很严重的犯罪问题？嗯，其实一个根源就是在于说我们的国民太过弱智了，我一定要用这种谴责性的字眼，嗯、对不对？你从讨论死刑。看到一大堆酸民的这种言论，
哦，对啊，对对，我真的看了就觉得傻眼。嗯，
所以你看哦，如果就变成一个两型化的社会，两极化的社会，你看为什么那个酸民那么严重？哦，嗯、那为什么台湾变成一个诈骗之岛、嗯？那你想想看，如果当我们的国民弱智化，更严重的会是什么？我们会产生民粹式的政府、啊，
会有民粹式的正义。
对啊，会有民粹式的正义啊。嗯、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不管是英国的这个 Johnson， 或者是美国的川普，嗯，对不对？是不是始作俑者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大家这个世界改变了什么了、嗯、就是我们大家都用智慧型手机了、嗯、所以我们容易得到很容易就得到资讯了、嗯、可是当我们很容易得到资讯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思辨的能力、嗯、对不对？所以你看啊，那个你看你能想象吗？美国的民众美国是都拿着枪的哦，美国是可以用枪的嘛、嗯、
合法用枪的、
合法用枪的民众、嗯、美国的民众，然后大家都穿着迷彩，像像军人一样，你们看那个照片这样子，然后身上都有 USA 的刺青这样子，然后这样子 几百个人，然后一两千人这样冲到国会山庄去，
这真的超
夸张。然后他们的国会议员都坐在那边开会，然后现在里面国会的国民兵要去保护那些议员，那些议员不小心就被这些暴民打死了，很恐怖的啊、嗯、那你会觉得美国到底是文明社会还是不是文明社会？
真的，
然后你想想看哦，那个我记得以前奥巴马政府，奥巴马在演讲的时候这边哭啊，因为他们美国都会有那种无差别杀人啊，来自无知冲锋枪、嗯，然后就
冲
到
校园
里面，哒哒哒扫射一死就死掉20-30个啊、嗯。那你想想看，说美国用枪是他们的历史渊源，然后他们国民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可以买那么多支物资冲锋枪也太夸张了吧。
对啊
对啊对不对？然后你看搞了你自己家里跟军火库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其实他生活在台湾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可以充分的去辩论，我们大家可以接受价值观日趋一致啊、哦、然后大家的思辨脑可以这样，所以其实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比美国是更文明的、啊、嗯，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能小看自己啊，那你看美国真的就比台湾好吗？对不对？好，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去对我们自己好有信心、哦嗯、我们比这些强国、嗯、好，我们的国民素质好比他们好很多、嗯、对不对？好，那要怎么样去好让这件事情，你像一样是冲入国会， 嗯啊、我们有太阳化学运、
啊、对, 對, 對, 對他没有带枪
对但我们没有做一些破坏公务这样的行为、嗯、
对没错
对 对, 對然后你看那些学生领袖后来现在也在政坛上就是浮出头来这样子、啊嗯、所以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说表达我的立场说谁这样做对
对或
还是这样子做错、嗯、我觉得说一定有一些普世的价值、嗯、什么是普世大家都是就是大家不会觉得这样子不好、嗯、就是我希望我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嗯、我希望我被当作是一个有灵性的而不是像一只鸡一样任人宰割的、嗯啊、我希望我们都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嗯、这个是大家起码在我们台湾大家都是可以一致的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做一个被人家、啊、有尊重的、啊、有灵性的对待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对不对、嗯、那不只是死刑的问题啊、嗯、还有跟各位听众报告我们的监狱的问题啊
对啊狱政改革啊
狱政的改革、嗯哦、这个你看看 你大小便都让人家看到了对不对、嗯、然后你如果出去开庭回来你就没地方晚上起来尿尿尿回来没地方睡了、哦、或者是霸凌啊对不对然后那就 更多更严重的问题那你只会产生一个反社会性的人格、嗯哦、所以所有事情都没有那么简单、哦、或者是像我们之前看那个台大宅男哦、把他女朋友宰了40几刀对不对然后 还剥开他的衣服好像 有去侵犯他的乳头这样子然后很恐怖的这些行为、嗯、对不对、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哦、所以我们的精神医学、哦、我们真的 要很大要进步的地方、嗯、对不对、哦、然后、已经我们的邻国、哦、已经像日本、哦、你看那个老人看护院的那个看护工啊，嗯，好、哦，他受不了压力，然后就开始好、哦、制造这个很多老人的死亡，哎，很恐怖、嗯、啊，又一样，也不止一次，
对，
对他可能因为这样子谋杀了很多老人，因为他在那边，他可能我不晓得真正原因是什么，可能过劳啊，可能霸凌啊，可能什么样的原因，好、嗯哦，所以呢，以前我们也没有听过霸凌这个名词嘛，嗯，
对，
那为什么现在就常常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哦、怎么样是建立一个文明的社会怎么样是一个 有人性尊严 的社会、嗯、所以你用这个角度去切入死刑这个话题、嗯、那一切就不一样了
对应该说我就想表达是说其实我们台湾已经很棒了就是相较于所有的国家里面其实我们对这条事情 完全不输啦在很多的议题上其实也有一个共通的共识普世价值可是往往我们在切入一件就是例如说死刑这件事情极刑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力道就弱了一点有点太狭隘了如果我们可以就是依照我们原来就那么棒的地方把它发挥在好好的讨论死刑刑罚的意义狱政这些事情上面我觉得会有不同的可能性和不同的空间、嗯、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更文明更进步、嗯、而不是就很狭隘的去解释它很快速的去觉得它就应该怎样它就应该怎样因为重要的更重要重点是在于说我们未来想要怎么样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审慎的看待每一个刑罚狱政改革啊这些相关的司法改革狱政改革这些东西都要审慎去讨论然后拥有自己的解释权然后不要被媒体啊被一些标题带着走
不要被煽动
不要被煽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再往这边再迈一步因为我们就差这个部分了、嗯、对因为我们其他的部分我觉得我当然就是像吴律师说我觉得我们台湾已经很棒了现在就只差在某些例如说他毕竟很容易激起民情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样不要被激起那尽量的就是说用冷静的思维然后就是好好的去看待去讨论那不要只用很快速去想说快速的解决方案而是去想说怎么样可以对我们未来更文明然后更减少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啦、嗯、我觉得就是吴律师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对那所以、嗯、另外我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就是说大家也不要高估了法律啦、嗯、法律我觉得其实它就是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啊、
对
那应该要有比法律更有用更及时的社会制约的工具、嗯啊、比方说之前有个政信的一个以前的、好像是演员吧、啊嗯、他就是在当庭 当众之下就是、对我们的文化部长打巴掌、嗯啊、那当然那个郑丽君部长、啊、当然这个因为这个伤害罪他是告诉乃论、啊嗯、然后我们打人家巴掌可能也涉及到公然侮辱、嗯、那这也是告诉乃论、嗯啊、那当然我们的部长他选择就是说不要制造一个对立啦、啊嗯啊、那看起来好像那个人他就是比较 好像比较要怎么讲？
弱势吗？
不是弱势，他也不是弱势，他就是比较激深，就是激进的那种
深。哦，激进啊，他是
激进的
深，比较激进，
深蓝深红这样子啊，嗯哦，所以他就是做这些事情哈，或者是说像李登辉总统他过世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纪念的这个会场，然后去泼，也是同一个人，然后
真的，哦，
他去泼红漆，这样对那个李登辉的遗像泼红漆这样。哦，那好，那我们现在讨论刑法的意义啊，对这种人来讲，不会死刑吗？
对，不会，
对，不会，
哦，也不会坐牢吗？
也不会，
也不会，
对啊，那罚点钱吗？
会了。
那他罚点钱，难道就是好像是这是他犯罪的门票吗？对，所以我用这个比喻来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就是说，
我，讲的真的超好，
对，
讲的我现在讲的，
我们两个完全那个就是想法的那个一致性，就是吴律师应该有看得出来，前面也不可能他判他死啊，
如果不没有我们，如果大家都认为说刑法的目的是要有惩罚的功能的话，那对于这个
他没有说要惩罚啊，
没有啊，他觉得他取得入场券啊，
对啊，
如果你罚我六万块，哦，那我以后就付你六万，付国家六万块，我再打你一次巴掌。
嗯，
我再对你的遗像泼个红漆，
反正才六万块嘛。
对啊，可是问题是，他做这件事情，他很有可能在他的这个同温层里面，在他那个团，
哦，他是获得那个的。
对，那衍生起来，大家还记得纳粹德国吧？
对，
几千万犹太人被屠杀，对不对？集中营里面被屠杀，
那时候杀越多就越那个。
大家有看过辛德勒的名单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他们要做他们这个种族的优化。所以以前他们认为对的事情，我们现在会认为匪夷所思啊。
对，
包含这个人一样啊，对不对？他肯定也不是精神病啊，但是为什么他要当众打文化部长的脸？为什么他要去对一个死亡的国家元首泼红漆？
对
不对？好，哦，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不是那么简单啊，对不对？或者是西门町的那个涂鸦怪客，大家看西门町都很多涂鸦吗？
对对对，
欸，其实有的真的涂的还蛮不错的，
很漂亮，
其实涂的还蛮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对商家而言来讲，那可能有点
困
扰，啊，
困
啊，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啊，那个这么多元的这个，我觉得说怎么样社会去成立一个共识，怎么样去让这种好，哦，处在他自己同温层的人知道说，其实他这个行为。哦，是违反了道德，道德在他心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值得去省思的问题。这绝对不是说你去上公民课程、上公民教育
就会知道的，
就不会知道的，
对
不
对,
對？但是你一定要透过好，我今天尝试的用这种列比式的方式，能让来大家来了解，就是说也不能讲了解了，我也在学习，就是说来体会一下说刑罚它的意义是什么？
对，道德又应该怎么算？
对，那刑罚花钱可以免除刑罚吗？对不对？好，然后我有钱的话，我受的刑罚比较少，这是为了什么啊？去思考这个问题。大家记得就是那个钮承泽啊，一个导演，
哦，对对对对啊，我知道，啊，
被高院判刑啊，
斗导，
对啊，那他也跟被害人达成和解啦，可是他仍然一样，也还是被判自由刑啊，所以很多事情，你看他所有的案子哈，那。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可以把判决找出来看啊。因为他是名人嘛，所以我们讲他的名字没有关系。
对啊，
对不对？哈，你可以看看他的判决啊。啊，为什么法官他已经赔了？据说啦，哈，他赔人家几百万啊。对不对？你看那么多妨碍性自主的被告，然后赔到那么多钱。对啊，我自己的职业那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和解金有的才
10万块
、十二万、十几万都有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他赔了人家几百万呢？为什么他还是坐牢？而且坐的也不轻啊。
对
不对？哈啊，所以刑法的意义啊，这很特别啊，要去思考啊，要去思考，就是说，哎。为什么法院认为他构成了犯罪了？
对，
对不对？以很多妨碍性自主被告就是说，哎，我不晓得啊，我以为他爱慕我啊，对不对？我以为我们两情相悦啊，
每个人都用这种比喻，
我们喝了酒啊，对不对？而且我们有接吻啊，对不对？好，哦，所以真的是很复杂啦，哈，哦，所以呢，我觉得刚才那个秋刀讲得很好，就是说大家记得猎巫吗？哦，你要想说，你看你把人家。把那个女生，好，哦，那个有启蒙思想的女生，把她丢到河里面，把她淹死她，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石刑，好，哦，你丢石头的时候，你认为你是那个上帝的使者，执行你人间的正义，
对
啊，或者是人肉炸弹，对不对？哈，哦，那什么是普世的价值？哎，那无辜的人不应该跟着你去死啊？
对啊，
对不对？
就好像 猎物这件事情，你知道之前就是在沸沸扬扬，就是知觉失调这件事情，也是有很多声音就说这些知觉失调的就应该要隔离呀、啊，勇士隔离什么的。
这个就像那个犹太人一样啊，像犹太人一样啊，犹太人就是那时候很多人就是认为说这个犹太人就是怎样，
所以就应该要那个
对
他们就是一个地下人种啊，就应该把他们驱离干嘛的？
对啊，大家如果看过那个辛德勒的名单呢、啊，很好看啊，像 Netflix 也有。欸、每次看都会流眼泪、
所以说我觉得就像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停滞于就是说犯罪这件事情我们只看就那么表象啦，那你觉得就应该要怎么做，而是去想就是像吴律师建议的，大家就 要多方思考、而且我觉得刚有突然想到说，不只是说他在同温层里面就是说可能是获得赞赏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源自于我们的教育，就是比较就像我意思，就前期就是说我们比较不会勇于发表自己意见，所以有些人哦，那个人如果跟我们很近，我自己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很多类似的状况，就那个人是你朋友，可是他可能在跟你讲事情或讲什么时候，他其实你看得出来他做这件事情在你自己的道德或在你自己的价值观上面是不符合的，但你不会去告诉他，
会有所批判。对，
这个就是以前那个有个那个哲学家那个汉娜厄兰写的一个平庸的邪恶啊、后来以色列那时候他们引渡了一个就是德国的那个战犯啊、那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职业是那个铁路的那个主管、因为你知道德国人做事很严谨，
对啊，
所以他这个铁路实在太准时了，效率太好了，铁路网做得很好，结果造成纳粹德国他们在运输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太准确了、所以用那个列车、几百人就送去那个毒气室毒死掉了这样子、然后就起诉他，然后起诉他的时候他答辩是说我是在做我的职务啊，我既然我是铁车、我是铁路局的局长，我就是要让铁路准时准确啊
到达、
对啊，我并没有想象，我并不知道我他变成犯罪工具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啊，
对
啊，但是当然他是被判有罪嘛，有罪的原因就是说你就是平庸的邪恶啊、之前那个以前那个柏林围墙在倒塌之前的时候也是有起诉一个东柏林的士兵啊、因为每次逃犯的时候那个有人翻过柏林围墙投奔隙的时候他就是说开枪去射人家把人家击毙啊 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说对啊，他说我要执行我的职务啊、对不对，然后人家是说那你可以射偏一点点啊，不用打中他就好了、所以你看看就是说当时他觉得对的事情其实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就是说这是不对的事情、因为你做了这件对的事情会产生不对的结果，
对、
所以你看、行为它的相对论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的国民他就是一定大家一定就是要有一个、普遍的思考，所以最后呢我想要讲一个我的观察，就是说大家不能很单纯的用一个单一的角度去看法律这件事情，更重要一件事情是说我们的教育的过程中、其实或我们的学习、我觉得有时候学习不是一定要来自于学校、因为现在知识啊一只手机就可以创造所有的学习了、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出版品真的是太丰富了、那我这边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呢、大家应该是要有一些、普遍常识，
对、
心理学的普遍常识、那、行为模型的普遍的常识、哲学的常识，
神经语言科学、
这个可能太难、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就是说我们讲说、我们讲说法，像我看现在公民的课程都会讲一些、法律的一些基本常识、所以呢你要尝试的去学习一些心理的一些内容去接触它，不要太排挤它，是说、我又跟这没有关系、因为如果 你知道心理学知道哲学这个工具的话呢会帮助你的思考，
对，
会不会让你人云亦云，
对，
不会让你很容易的就接受大家的想法，这样我就很鼓励大家，就是说一定要尝试的去涉猎这方面的知识、那如果说 你有对哲学有做一个系统性的学习、对心理学你有一个涉猎的话，那我觉得对你的思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学习之后你再回来看待刑法、再回来看待死刑，那会很特别的，
对，就我也很推荐那个之前一个开放学程正义一场思辨之旅、
是
其实也很，他有书那也有那个 YouTube 上面也看得到，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就也很棒、就是大家如果说要剪要更快速点，没关系，你可以先去看 YouTube 的正义一场思辨之旅，它有翻成繁体中文版本、其实也会对让你对于就是说道德跟正义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想法。嗯，那更重要是我觉得啦，就大家勇敢，就是说我们要勇敢，就像吴律师说的批判，就是说去时常质疑我们自己，质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像你原来想的是那样吗？你要多方聆听，多方了解，嗯，甚至我们也不要那么害怕。有时候像啊，我每次就是说跟我朋友在一起或干嘛，我会觉得说大家，我跟我比如讲说，像以我个性啊，我觉得他这样讲，我觉得有点疑惑，我不懂，我就会直接去问他，我会直接说你这样对吗？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太合理啊。可是我其实我才发现，在一群朋友里面，就 我比较像是这样的人。可是大家有时候朋友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不会去 发出自己的声音。嗯，
这个像什么？你知道心理学上就有个模型，就是这种群众模型，就是说你一个人做的时候，你会怕怕的。但很多人在做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没有什么。
我真有看到那个例子，欸，
可是根据调查，就是，群众在一起的时候智商会降低。
就是那个，啊，实验者，就是一群人，就比方说只安排秋刀，就是在问你说一加一等于多少，然后他就写了二嘛，理所当然。可是他看到受这个试验的其他人都是被安排好，全都写三，
他会迟疑。
他看到旁边都傻眼，所以他到最后就一起写了三，欸。
这个我想哦，就是说最典型的，我们生活上最常遇到的就是二手烟。好，我相信大家都普世的价值就是说，哎，我们如果吸烟的人让人家吸二手烟，对别人不好，
对，
这可能大家会接受啦。但有4%的人丧心病狂，他觉得说我吸我的，你吸你的，关我屁事。嗯，这也有这种哈，所以心理学上有人认为说，25%的人他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I don't give a crap。
对，那大部分人他吸烟的时候，他就想说啊，不好意思让别人吸到二手烟的话，这种人也很多。啊，那你注意看哦，如果我们在一个 KTV 的包厢，我们在一个餐厅的包厢里面的时候，那个第一个人吸烟的时候，他就怕怕了，哎，看看。左看到右这样子，哎，好像这样要吸不对啊，是不要不吸不对，那可能他酒喝多了，所以他就觉得说啊，没有关系啊，反正现在应该是没有关系，反正好像外面餐厅也没有什么人，我就吸一下这样。哎，这个人看到一个人点烟说啊，原来可以吸烟哦，二三四个
早说嘛，然后
就三四个就开始抽烟了，然后又在抽烟了，那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你知道吗？就像什么你知道吗？像哎，我这样比喻好像不太对啊，就好像
不会，我们就要当那一个人嘛，第一个人吸烟就跟他讲说不要吸。
我下一个比喻就不太跟，因为讲到吸烟，想要下一个比喻。我都觉得那个对立太大了，就像军队一样，你知道吗？就好像那个南京大屠杀一样，日军就进入南京里面的时候呢，欸，就开始奸淫妇女，对不对？那第一个日军可能觉得说这样好像不太好，欸，看到大家都这么做了，想说对啊，我就是今天打赢的，我是战胜的人，我当然就要欺负你啊，
对啊，他们战犯了，
对啊，来比赛说看谁来砍西瓜，砍人头，砍西瓜这样砍，看谁砍得多这样子，你就觉得哇天哪，那其实也才50年前60年前
的事情，对啊对啊，其实说真的也没有一世纪耶，
对啊，其实也不久以前呢，就是我们祖父辈那个时候的事情，
对啊对啊，
对不对？好，所以那个你当下觉得理所当然，所以你我觉得说，如果你想要更能够理解法律的话，可以从这种心理学哲学的方式来去理解，那其实它最后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多元的思考，不要让你的思考像一个直通车一样，
这样我们就会成就更文明的社会。
对
对，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说有我们自己的见解跟答案，而不是就成为了平庸的邪恶，这样子。好，
哦，我今天听到那句话真的很棒，
今天这一集真的收获满满，
收获满满。我觉得今天的含金量很大，
希望有干货。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不用，我不要成为那个置身事外的人。我觉得置身事外这四个字真的太重要了。
没有人置身事外，
对啊，绝对没有人置身事外。哇，今天真的谢谢吴律师，可以
真的谢谢
来帮我。我觉得是小小的上课，哎，
对，
我觉得各方面的知识又有在逐渐吸收一些。
感谢吴律师愿意来我们这边跟我们补足，超棒的，
谢谢大家给我机会分享，
耶，yeah!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听茶余饭后，我是阿厚，
我是秋刀，
我是吴律师，
好，大家
拜
拜
拜拜，
辛苦了，
谢谢。
你是不是以为已经没有小彩蛋你很高兴？你错了。谢谢大家今天收听茶余饭后，我是阿厚。大家应该有发现我这两集都没有多做赘述在小彩蛋里面。因为我觉得录这两集的时候才是我第一次的深入的去探索这个议题。平时我听到的时候，我可能都是回很表面或者是想很表面的事情。可能我跟身旁的朋友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多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每次回答或者人家刚好有提起，那我就是依我自己的道德观去直接回答他，那都是很表面的，就是你问我说，哎， 他做错事了，他就应该得到他该有的惩罚。但是，经过这两集之后，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有更深入的了解，那我也更能从各个角度去审视这件事情，就每个案件都各有不同。那我觉得就不需要我在彩蛋里面多说什么了，大家真的很值得去听这两集啦。而且我今天要录这个小彩蛋的最终原因是，昨天我们上传第一集嘛，我们一直以为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会被干爆，可能算微紧张啊，也没有微啦，就是有点害怕，想说啊，干碰这个议题会不会干爆？结果没有，这些所有的饭友，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啊，谢谢大家啦。那针对于自己，我个人在频道上面的口条啊，那要搭话的地方啊，或者是我平时做一些过度的反应啊，我会再更抓紧一点，好吧？因为其实我也会看留言啦，那我就觉得，有时候我自己在剪辑的时候，真的有些声音是太多的、多余的，那我这边自己也会注意一下啦，好不好？我看一下行程表。有哦，各位朋友，大家恭喜，这礼拜三更。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茶余饭后，我是阿后，我们周五见，大家拜拜。
如果你有任何录音或是混音上面的技术分享，想要跟阿后来说的话，欢迎你到我们的粉丝团留言，我会去好好的看一下。谢谢大家，重新我谢谢大家爱我支持我，我会更加努力的。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大家谢谢大家，拜拜。